大家好，我们是看看再说，我们是一档聊聊网文、书还有影视的播客节目。那我们主创是两个人，茫茫和花猫。我们呢会选取一些有讨论价值的文化产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看法。
大家好，我是花猫。
大家好，我是茫茫。
今天和大家聊的电影是春节档的话题之作《热辣滚烫》。大家对影片的基本信息应该都已经有所了解。电影是由著名喜剧演员贾玲转行导演的第二部作品，那翻拍至日本演员安藤英主演的影片《百元之恋》，并且做了一些本土化的改造。影片在这个春节档也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和话题度。截至我们录音的时间，电影的票房超过了32亿，进入了中国影史票房的前20名。在演员方面，电影由贾玲、雷佳音领衔主演，江小斐、沙溢、杨紫等知名演员参演。出品方包括了贾玲自己的大碗娱乐，所以一些配角也是来自大碗本身签约的演员。可以说贾玲对影片的介入是非常深度的，参与了包括导演、主演、编剧在内，还有出品发行，是一部有非常鲜明个人特色的电影。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影片的打分环节。我自己对这部电影的打分其实还蛮复杂的，我会觉得它有很多电影之外的东西，又和电影形成了非常巧妙和有意思的互文。我试图剥离开这些去单独评价这部电影，但是我发现这样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最终给到电影的打分是 7.5 分。这里面有一些可能就是比较复杂的情绪和考量吧。
我打分是7分。本身呢，原作《百元之恋》它的文本就是非常扎实的，说实话，其实知道贾玲选择了这部来作为翻拍，我一开始是完全不看好的。但是呢，《热辣滚烫》其实它适应春节档的改编策略其实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呢，把贾玲的公众形象也用到了极致，而且我认为也有贾玲的个人表达在里面。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影片的讨论环节，首先来跟大家聊聊电影本身的优点。
热辣滚烫呢，其实它跟同档期的这个《飞驰人生2》，我想放在一起来作为这个对照组来讲，因为对比之下就很明显的发现它的优点在哪里。首先呢，这两部都是体育运动的题材，而且它讲的都是一个自我实现的故事，主角呢一开始都是被轻视的底层小人物。但是热辣滚烫它最终主角并没有赢那场拳赛，也并没有取得世俗意义上功成名就。励志片其实最常规的套路就是像《飞驰人生2》一样，大家知道他的票房也不差，一直被人轻视的 loser， 然后他朝着一个目标坚持不懈努力，然后小米加步枪一般奇迹的去战胜一个全副武装的强敌，最终变成了一个赢家。其实呢，大多数观众期待的熟悉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呢，《热辣滚烫》它最终其实是把一个输的过程给详细的拍给大家看，而且呢是在春节档这样的合家欢的档期，其实是很容易翻车的。但是它传递的那种意志却远远的比《飞驰人生2》要更加的深刻和打动人，所以呢，观众依然是会被感动，它商业上依然是非常成功的。整个电影院当时有很多观众都跟我一样，后半程是不停的在抹眼泪。我个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整个拳击赛的过程非常的真实，它实际上也是完全的翻拍了那个《百元之恋》那段戏的这个表现啊。主角作为一个业余选手，他对上一个职业的选手，速度跟力量还有打法会被全面的压制，主角被打到吐血，晕头转向，节节败退，最后他只能就很狼狈的用犯规搂抱来去应对，那种仓皇感非常的真切，让人能感受到竞技体育的激烈度还有残酷性。最后呢，主角拼尽全力其实只打中了一拳，这一拳就是他全部的高光，但是并不是赢了比赛才算胜利，坚持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所以这一拳就是他的胜利。这也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也是真正能激发人心的地方。
是的，其实电影本身的剧情已经很完整了，我们知道这个影片的 A 故事和 B 故事都非常清晰。 A 故事是女主角如何学习打拳参加拳击比赛， B 故事呢其实也拍得非常的明显，是一个讨好型人格怎么自我成长，怎么去突破心中对自己的设限。这种编剧的套路其实蛮基础的，但是呢也有很多导演是没有做到的。比较好笑的是，我还看到是一些说法讲到又是老调重弹的男女性转一下如何如何，但是说实话，这种小人物窝囊废成长到独当一面的故事，主角作为男的的这种电影啊，没有10000也有8000了，被称为经典的呢其实也不少，不知道这个少见多怪的性转又有什么意义呢。
性转有的呀，其实《飞驰人生二》就是性转。那我要
对。
在此，我就要拉踩一下《飞驰人生二》跟韩寒。就是韩寒呢，他爱开赛车，就是众所周知。但是他拍出来的赛车那种爱，反而是非常空洞和平庸的。就《飞驰人生二》，一我没看哈，我只看了二。然后它的结构其实很工整，就有一个很阴险的对手，然后也有极端的天气，有一些临时的冲突，还有主角团去解决这种冲突的机制。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毫无悬念，因为主角肯定会赢啊。他角色设置是非常二元的，就是对手他就是一个坏蛋，他就是要陷害我，而我主角呢，我不管怎么样落魄，我都是有我的人格魅力在的，我有忠心追随我的兄弟和粉丝。电影里的这个危机也是一笔带过的。其实我认为他有一个真正的危机，就是男主角的车队他就是没有钱凑装备啊。但是呢，就轻而易举的，就大家就决定，还我都倾家荡产就砸进去了啊！你30万，我50万，好像喊口号一样。当时看到这里，我就真的觉得太假了。他一切都是设计好的，比赛的过程也完全是意料之中的，变故呢都是可以克服的。主角他的危机是来自外界，他的内在是一成不变的。他的危机其实就是我很牛，我已经够牛了，但是我一直被现实打压，我缺的就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也就是说，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危机的。那么他主角的人格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确立。这电影反复都把我洗脑了的那句什么"巴音布鲁克之王"，其实真的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是一款男人最爱 YY 的时尚单品而已。然后再看《热辣滚烫》哈，虽然说主角没有赢，但是他获得的是内心的价值感。前半段其实主角不断被伤害，是因为他被认为是一个不具备社会价值的人。第一，他没有经济价值，不工作只啃老；第二呢，他也不美，他也没有办法拥有爱情，所以呢，他很容易接受别人的进攻，去原谅别人的伤害，是因为他自己内心也没有明确的价值感。到了电影的后半部分，他获得了一种能力叫看心情，这不是说他从此要报复回去的那种爽文套路。而是说，他其实依旧对他人是怀有善意的，而且是愿意付出的，但是自己的感受更加优先，他确认了自己的主体性。这种内心的笃定，通过拳击锻炼来去夺回身体的掌控权，是同步的。我自己呢，也曾经健身过，所以我也略微的懂得哈，那种运动给人带来的成就感。因为其实你生活当中很多东西都是没有办法掌控的，大环境也好，包括股票、工作、爱情，往往都不能如愿。但是呢，只有运动，只要你科学的坚持运动，就一定会有回报。就你可以控制你自己的体重、体脂还有力量，啊，凭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达到。所以人们会爱上这种掌控的感觉。贾玲呢，在宣传的时候说，电影主题是爱自己，爱自己呢，往往是一句陈词滥调，而且它还会变成消费主义的口号。但是呢，放在电影里是贴切的，因为爱自己，它是需要习得的，就是你得先确认、先相信自己确实是有价值的、有力量的，而且你切实的在改变，你才能做到发自内心的，去认同自己跟爱自己。所以呢，就回到刚刚说性转不性转这个问题，其实我不得不说，这样的故事必须是女性做主角才能达到这种效果，你换成一个男肥宅都不行。啊，就像《飞驰人生二》，男的呢，他往往老是讲的是一个自己怀才不遇的故事。只有换女的来，她才是一个向内求的故事。因为女人的 ego 它往往是被压抑的，而且女性的身上也更容易构建出一种退无可退的困境。男人练拳击这个真的就一点都不新鲜，但是女人练拳击，女人追求力量还是一种有突破性的叙事。所以说，《热辣滚烫》是不是女性主义电影呢？我认为毫无疑问，它是的。
非常同意芒芒刚才说的，包括其实上野千鹤子也曾经在书中提到，就是我们必须要先有成功的经验，然后才能习得如何去成功。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这样，就是当我们慢慢的夺回自己对身体的掌控，才能够慢慢的夺回自己对精神的掌控。电影剧本在这个地方做的处理，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他贾玲作为一个讨好型人格，他其实在前期受到了非常多的压抑，但是呢，这些压抑在电影的前半部分其实是截断的，他并没有完整的表现出来，而是把这个讨好型人格的揭露呢，仅仅在前面的剧情埋藏了一些影子。一个呢，是他在节目上说啊，大家就是 可能付出了很多大家都不认可。另外一个呢，是他在和父亲的对话里，就是说到，如果我有2个苹果，我可能就会都送给朋友，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拍出他是怎么去做的这些事情。那在这个地方，编剧做的我觉得很出彩、很细腻的是，最后呢，首先他在跟雷佳音的这个互动上有一个 callback，就是跟他说了一句，说，你要不要约我吃饭，要不要同意的时候，他说我要看心情，说明他自己已经完全拿回了这个掌控权，而不仅仅是在跟父亲交谈的时候的一个表达。另外呢，就是这个被截断的剧情是在擂台的最后回响才徐徐展开的，他非常有力量的去把这个情绪给拉上去了，你会在那一个瞬间理解到为什么这个人他这么痛苦，这么想要打破自身的界限，想要去胜利，而且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因为观众可以通过这种情绪的渲染去忽略掉一些演技或者是剧情节奏上的脱节。当电影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气氛自然的就被烘托上去了，那前面的一些不太稳定的处理可能就被抹掉了，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我觉得是一个长拙的处理，大家会觉得很舒服。其实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长处，把自己的短处尽可能的少暴露在观众面前，本身也是一种能力。
我还想说，这个电影其实最直观的说服力在什么地方？其实就在贾玲她这个人本人身上，可以说她是用自己的国民度、国民形象来为这个故事来做背书。因为你看原版《百元之恋》，安藤英的这个外观胖瘦的改变不是很大，她主要是那种气质、姿态还有眼神的改变。但是贾玲的改变真的是你第一眼就会被立刻冲击，太彻底了，就是一种完全陌生的形象跟陌生的力量，所以呢会让人感觉非常的震撼。就任何健身过的人都知道，他电影里练的那些动作有多难，他最后练成了之后，核心的力量有多扎实，真的难以想象背后要付出多少努力。他本人的形象和电影的主题形成了一种不可取代的互文的关系，这也是我觉得真的非常神奇的一点，就是贾玲选择这个本子，就是明明他是翻拍电影，但是他换一个人来，或者是他换一个本子，就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效果，他反而在这个里面实现了作者性。这里不是指说他的思想在这里面。表现出的作者性，而是他自己对他身体的改造和实践。谁又能说这样的实践里面没有他私人的表达呢？
对，另外我还想夸一个这个电影的优点是，我觉得电影文本展示了一种很强的对人物形象复杂性的洞察。很多人说这个贾玲在这部电影里创作出了很丰富的和爱情无关的女性的形象，包括杨紫的角色，也包括张小斐的角色。那其实我想说，就是电影对男性形象的塑造也非常的精彩。我确实能够感觉到一些男观众可能会体会到不适的原因，因为很少有国产电影如此具体的展示了一些非常丰富的男性小人物。我知道这个电影让一些男观众感觉到了冒犯，所以在虎扑的评分体系中得到了非常低的评分。但我个人感觉是贾玲和编剧团队啊，他们反而是用一种非常狡黠的目光去拍摄男性角色，其中并没有任何刻意冒犯或是丑化的成分，可能会有一些调侃，但整体的视角其实是非常宽容的。剧中主要的几个男性形象，雷佳音饰演的浩坤，一个非常普通的挣扎在生活中的普通人，他做出的选择非常普通，也非常自然。编剧团队对他进行了调侃，但给他的形象却是富有同情的。那我最喜欢的是沙溢扮演的拳馆老板，他和日版对比啊，沙溢的这个角色的丰富性其实提高了一些，日版的同角色戏份相对比较少。而沙溢呢，他饰演了一个我觉得还挺立体的一个形象。首先，他在影片的刚开始是一个不太好的老板的形象，他特别爱钱，特别会 PUA 下属，不是一个好老板。然后对待乐莹呢，也是以一个就是不太看得上、有点嘲讽的态度。但是当他展现出了斗争的意志的时候呢，他显然在这里又被打动了，所以他带着一种就是普通人对待普通事物的普通的眼光，却饱含了一种对努力的敬意和温情。乐莹的父亲也是，这也是一个很幽默的形象。对乐莹呢，这个父亲感觉还是很关心，但是关心又关心的不太多。家里的母亲骨折了，他把乐莹喊回来帮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他在回来帮忙的那段戏里，他自己在干嘛？他就坐在那个收银台后面玩鱼竿，把一根鱼竿反复来回的玩来玩去。我觉得这个就特别 特别典型的，很像一个父亲，
很像一个爹。
对。然后，但是他们在饭馆的那场戏呢，其实看了也是让人感动的，这里面也有情谊在的，人就带有一种多面性和复杂性。所以我觉得，其实贾玲拍的男配角比很多男导演拍的女配角那是强多了。
你刚刚说玩鱼竿那个细节，我还真没看到。关于男角色的塑造，其实我有一个喜欢的地方，是一种对男性气质的善意的凝视吧。就是雷佳音随地尿尿被贾玲拿大灯照着的那一幕啊，就虽然说真的是很屎尿屁、很低俗的一种，但是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就男的在路边小便，真的是一个太常见的一幕了，甚至有的人觉得就是它是一种男人味儿嘛。但是呢，就这里就是偏偏就让他尴尬出丑，就没完没了的。先是小灯，再是大灯，就是用车灯把这一幕照得里外透亮，毫发毕现，让他无处容身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讽刺效果很强，但是他又不是那种恶意的。最后他也给他找补了一句说，厕所坏了我才出来尿，对吧？也是必要的，不然就是大家就觉得这个男的也太 low 了，观众就会觉得贾玲你是有恋丑癖吧。另外一些小细节，我觉得编剧团队对网络的运用挺好的。老早听过波米的一期节目，他讲到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电影在呈现，就对电脑啊、手机啊、网络啊等等的这个运用，以及对人际关系的改变哈，所以就是被他启发了之后，其实我也一直有在留心这个方面的表达。然后我发现，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有很多这个网络的这些运用啊，因为现在手机其实已经变成了人的一种体外器官了，所以手机上的很多交流、沟通跟情绪表达就变成了现代人独有的一种特征。电影里有很多这样的构思。比如说，贾玲在微信上问他妈要房租，我刚想开口，结果看他妈鼓励他独立，他不好意思又放下手机。但是紧接着呢，他妈妈的转账又跟着过来了，就是他这样的转折挺细腻，也挺巧妙的。还有朋友圈也是一个表达这个人物内心的一个道具。从一开始他什么都不发，到最后他发了一个自己带伤的自拍照，表现他重新回归自己的生活。其他类似的细节啊，比如说他跟雷佳音发消息，然后微信上，就是想点开他的头像，变成拍一拍，还有他发公园变成勾引，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些很当代生活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小细节。
是的，所以我觉得电影的编剧团队其实对生活是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洞察的。另外补充一下，毛毛刚才说波米的那期节目应该是《分手的决心》，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听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电影的缺点。那其实相对的，电影的缺点呢也挺明显的，电影的整体节奏并不是非常均衡。这部电影大概是2个小时，差不多前面1/4，也就是1个半小时，都是在不断的去叠加主角的惨，而且呢，它叠加惨的方式呢，其中的有一些段子的塑造是让人不太舒服、不太好接受的。这种不适，不仅是操作上的不适，就是不仅是因为节奏导致的，也因为剧情本身上可能有一些并不是让人非常舒服的地方。整体的段落相对来说也有一点割裂，前半节呢有点像恋爱喜剧，就是他跟雷佳音的互动，之后呢有一段说实话有点像减肥励志的 vlog，那最后一段的拳击拍得很好。那这个呢，又像一部运动题材的电影了，中间的转场缺乏设计感，所以很多观众会说这部电影很像小品。我是能 get 到是什么含义的，因为毫无疑问，贾玲她并不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电影导演，她缺乏在学院体系下一套完整的设计。
你刚提到那些让人感觉很不适的一些内容，哈，我来具体的说一下。这电影前半段里很多都是贾玲原创的段落，它是在原版《百元之恋》里面没有的，我是非常不喜欢。比如说张小斐演的妹妹，她设定成一个出轨，然后并且生下了别人的孩子，被扫地出门的这样一个女人，意思是在说她是个不守妇道的女人。这个形象就迎合了基本盘的一些刻板印象，我觉得是很低俗的。然后包括闺蜜挖角她的男朋友，以及她上节目被恶意剪辑给网暴，这些都是真老土到不能再老土的桥段了，就像一个个土味短视频的合集。我觉得编剧团队啊，他脱离开这个原版的这些情节之后，他也编不出什么好东西了，就他想不出其他被伤害的形式到底能什么怎么样来编啊。哪怕你最基本的，你说上电视节目，这个现在谁还看电视节目啊？他也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你哪怕说把它换成一个我的亲戚他是做自媒体的，他表面上很关心我，但实际上他一直都在消费我的素材哈，把我当成他这个吸引流量的一种噱头，或者说他一直在利用我来直播，这也能更吸引一点吧。而且呢，闺蜜跟前男友这个，我觉得不只是恶俗的事情啊，他其实是毁人设的。 因为他原版安藤樱啊，他一直是家里蹲，他没有朋友，也没谈过恋爱，这个其实是更符合人设的。我觉得贾玲呢，毫无疑问哈，就从她一些表达，或者是从她戏外做的一些事情来看，她是一个善良的，而且是有朴素的正义感的人，就是她是有朴素的是非观的。但是她的文化水平跟认知水平确实是很有限，而且她也没有什么女性主义知识的储备哈。就像她意识不到，她老早上春晚那个女神和女汉子这种抄袭小品，她其实是加深刻板印象的。她也一直以来不觉得就是顺应女性一些刻板印象，或者去嘲弄女性的身材跟长相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啊？这一点我觉得她是会限制她未来的创作的。她目前已经有的2部成功的作品，都是因为融入了她自己的故事跟感想，有真情也有话题。网上现在已经看到说他第三部已经开拍了，是讲传销的，那么应该是一个原创的，纯粹的原创故事哈。我觉得呢，他离开了自身的体验，或者说离开原作的加持，我对他能否有很好的产出是非常的怀疑的啊。当然，我们未来可以看看会不会打我的脸哈。然后呢，以及之前的优点部分，我是用《飞驰人生》来对照着说的。那么缺点的部分呢，我是想跟原版《百元之恋》来对照着说。虽然情节上六七成是一致的，但是呢，两部电影的气质却是截然不同的。贾玲的改编确实是一次非常适合国情的，也非常适合春节档的改编，所以她在策略上是成功的，但是呢，她在深度上是有折损的。我是后补了《百元之恋》，那么对比之下，我就会发现为什么《热辣》里有一些我觉得很冗余跟突兀的桥段。原版跟《热辣》最大的区别，其实从对结尾的处理就能看出来。比赛结束之后啊，贾玲呢，她是拒绝了雷佳音的邀约，轻快地奔跑离开了。她是开心的，因为她得偿所愿，她想要赢一次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但是呢，安藤樱她是对她前男友哭得很大声，她是很不甘心的，她觉得自己又一次失败了，她并没有梦想成真，或者是虽败犹荣的那种感觉。而前男友默默地拉她离开，他们两个人被夜色包裹。这个时候其实是镜头所展现的是对一种失败者的包容跟包裹。这个里面，我觉得她跟前男友走，是因为前男友那个时候也正好出现在那个位置上，而且呢，她也依然是把前男友看作是一个能理解自己的人。那看到网上有人说贾玲的处理比原版更好，那主要说的是对前男友的态度哈，比原版更干脆。但是我觉得其实真正的区别是在于主角到底认为自己是赢还是输，他到底是圆满的还是不甘心的，而前男友只是一个反映他内心的载体。原版的结局对国内观众来说是很不友好的，甚至是很难以理解的。就第一呢，观众是希望看到主角能够笑着谢幕的，而不是哭着离场的。第二呢，观众希望看到主角能当断则断，就前男友一个妥妥渣男，你为什么还要再理他呢？那我觉得就从国内的，不管现在的舆论的大环境，大家普遍的看法，都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结尾了。包括其实我自己，我觉得，前男友这个人设，雷佳音的这个人设哈，他是跟原版也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就是雷佳音的那样的做法，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呢，我也是觉得他结尾拒绝雷佳音的这个做法，相比原版那种人设，那种情景来说是更合适的。
其实这个地方我跟毛毛有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意见。那毛毛先说完，接下来我再来说说我对这段的处理的看法。
原版里明确说了。拳赛的参赛年龄是限制在32岁的，所以女主角马上就要超龄了，也就是说，这注定是她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比赛，她以后不会再赢了。贾玲版里呢，我印象里是弱化了这个设计哈，就是观众他不会说过于纠结于这个比赛的结果，不会过于的感到遗憾。原版里其实还有更加直接的反励志的台词，那就是拳击馆老板对女主参赛的态度啊。赛前他说，偶尔也有男人是这样的，一把年纪了，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啊，就想参赛。拳击可不是你们用来自我满足的道具啊！赛后呢，他就对女主角说：“以后啊，你不要在你寂寞的时候说‘哎呀，我自己也燃烧过，让人很不爽’。”就原版的老板是一个吐槽担当的真相帝的感觉，但沙溢在翻拍版里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的。就你刚刚你也提到过啊，说觉得沙溢的戏份更多也更复杂。其实我倒觉得，沙溢的人设他是一个衬托型的人设，因为他是一个纯粹功利的商人，他是被贾玲的任性跟斗志所打动。所以他就是用来衬托贾玲的，他没有原版那样的功能。而原版的老板他两句台词其实是很本质的，就因为安藤樱他就是这么想的，贾玲呢也就是这么拍的，观众毫无疑问他也是吃这一套的。作为普通人而言哈，你能找到一个自己热爱的事情，你能获得一段高光，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了，你非要就是在大家面前把这层心里的安全垫给戳破干嘛呢？ 所以这两段呢，其实是电影他自己用吐槽的方式去消解了那种崇高感跟英雄心，他把那种基调又重新拉回到了现实生活当中，这是一种善意的消解。因为老板紧接着又说：“不过我倒是很喜欢这场比赛，哪怕拳击它就是一场自我安慰，那又能怎样呢？这种斗志本身依然是让人欣赏的。”那我觉得，在意义到底是什么这层表达上，贾玲的处理比韩寒深刻，而原版的处理呢，又比贾玲深刻。并不是说就失败，它的一定就比成功更深刻，或者说我们不能去给失败来上价值。借用那句罗曼·罗兰的话，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对，我非常非常同意这一点，不要以成败去衡量别人的勇气。其实，在看到热辣滚烫的时候，最后我都有一点害怕他最后会打赢那场比赛，就是我会觉得这样拍会是一个
太
相
假
对比
了，
较对俗套的处理。但是呢，他最后失败了。而在看到原版，我也是在后面才看到原版的时候，确实又能感觉到原版在这层处理上更加优微。
在《热辣滚烫》里啊，你会看到贾玲身边的人其实都是在榨取她的利用价值，她是在用拳击的成长来去对抗社会当中那些功利的压榨。她拳赛的过程当中，沙溢一直跟她讲：“哎，说你差不多就行了，你走到这一步已经很好了。”她妹妹也不理解，说：“你明明一直在挨打，她为什么这么傻，还要坚持下去？”然后她的前男友哈，曾经是为了钱打假赛，这个时候也是在旁边默默的观看。结果就是贾玲呢，她用她自己的纯粹，用她自己的坚持，去打动了，去感化了周边那些所有的，就身心里只有功利的计算的这样的一部分人。但原版不是这样的，原版姐妹争吵不是因为要争房产这样就特别赤裸裸的这样的一个冲突，而是很日常的冲突。因为她妹妹离婚了之后只能回家，她对姐姐家里蹲啃老有怨气，我觉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哈。甚至呢，在那个场景里面是安藤英先动的手啊，就她先去砸了她妹妹，所以安藤英在那一幕里她其实是很讨人厌的，让感觉她的脾气就是没本事，她脾气大嘛，她脾气是只针对家里人的，而且呢，她的出走其实也有负气的成分，啊，包括前男友这个角色，在原版里面，前男友他并没有什么骗她办卡啊、冲业绩啊，或者说也没有享受她的一些日常的照料，也没有说在原则问题上被她刺痛有那样的一场争吵哈，就前男友他的离开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方向感跟没有目标感的人，他对生活是已经放弃努力、随波逐流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再看到最后的那场关键的拳击赛，我们看到这个原版的这个拳击馆长哈，没有说哎可以了，差不多了，没有让他放弃，他就是像一个正常的教练一样，他一直在指导他，一直在给他去调整方向，去鼓励他。他的妹妹也是在大喊着：“你倒是打出那拳呀！”在她倒下的时候，她前男友也是非常焦急的让她站起来。就所有人其实都是希望她真的能赢的。她不像原版里面，所有人其实都是不理解她的，都是觉得你干嘛这么拼呢？啊，都是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坚持。但是呢，在原版里面，其实所有人都是明白她为什么要坚持的，也都是希望她真的能赢的。在那一刻，安藤英其实是她身边所有失败者的化身，他们其实内心都是想赢一次的，只不过他们是没有这个勇气去表达的。他们也已经放弃了努力，但是呢，这一刻在安藤樱的激发之下，他们终于敢于说出口。我认为安藤樱真正的成长，就是拳击馆里的那句灯牌的标语 "Hungry and Angry"。这个呢，在贾玲的那版里面，这个灯牌的标语是 "You only live once"。这两句话其实内涵是区别是很大的。我觉得在安藤樱这里，第一，他想表达的是：第一啊，你要有欲望；第二，你要有愤怒。安藤英在离开家之前，其实是一个自我隔绝的、很麻木的，而且很失语的人。他面对同事的骚扰的时候，他不懂躲避，也不懂反击；面对店长的趾高气扬，他也是沉默不语的。他的真正的转折点啊，是在被同事强暴的时候，那两拳重重的打在他的肚子上，他避无可避，他再也没有办法去龟缩回去。所以呢，他开始学拳击。而且我觉得这里其实原版设置的就是很让人很难受、很讽刺的一点是，他被他的那个强暴犯哈，去打了两拳。其实这个举动是强暴犯在模仿他的前男友那个拳击手的举动，所以他最早的这个伤害其实是这样传导过来的。那继续说，拳击其实让安藤英最早着迷的点在于什么？就是完赛之后两个人还能互相拥抱，也就是说，输家其实并不是失败者，哪怕被对手痛击之后，他依然是有尊严的，也依然是被人包容的。安藤樱希望在生活的这个搏击里面，他也能被如此的对待。 在学会了拳击之后，他也学会了愤怒和反击。在看到店长的侮辱的举动的时候，他能直接一拳过去。其实原版这里的爽感哈是不如贾玲版的，因为贾玲她是直接去打那个骚扰她的人。所以呢，其实会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店长怎么你了呢？店长其实他也是在这个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做事情吧，他也是在遵守规章制度啊，他也是就是正常人可以理解的一个范围吧。结果呢，你打的是他。那这里的设计其实店长他是一个正常人，他是相对于安藤樱跟这个偷寿司的欧巴桑这个群体的，但是呢他也是一个他能在自己的这个权限范围之内去怀着一种恶意去尽可能的去为难别人去践踏别人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安藤樱这里的设计就是他是一个边缘人对一个怀有恶意的正常人的反击。你不能说贾玲版整体的塑造是有错的，因为我觉得国内确实是有这样功利的氛围的，它也不是在虚空的开炮。原版的这个塑造呢，它也是符合日本国内那种颓丧的气氛的。但是呢，我认为原版呢，它做到了对失败者这样一个群体的这样的一个表意，而且它更加的宽容。而贾玲版呢，是只突出表达了主角这一个人。你像原版里的很多配角，偷东西的欧巴桑呢，他被改成了沈春阳那个角色，他其实他的完全就变成了一个纯打酱油的角色，表意完全丢失了。你刚刚提到原版的这个父亲，他其实在原版里他更加的典型，就他就是一个东亚废物男嘛，家里的事情都指望不上他，就他二女儿也直接看不起他，所以他也是失败者的一员。但是我觉得翻拍里我觉得把这方面给淡化了哈，就是我都没有留意到他玩鱼竿的那一幕，我觉得甚至他们对谈的时候还有种慈父的温情在里面，我觉得对这个表意其实也是没有表达到位的。
那么接着茫茫的对比，我也想跟大家聊一下两部电影在操作上的一些差异。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契机，来聊一聊文艺片和类型片在处理同一个主题甚至同一个故事下会有哪些不同的操作。那我自己其实非常推荐《百元之恋》，给出的评分也是会比《热辣滚烫》更高的，没有看过的朋友呢也建议大家去看一下。不过在这里我需要补充一点，就是《热辣滚烫》无疑是一个全年龄向的电影，但是《百元之恋》是具有裸露和直接的性暴力镜头的，在分级上跟贾玲的电影是有所不同的。那首先想来跟大家聊的是镜头和视听语言上的处理，在这里想跟大家对比两个段落，第一个是开篇和妹妹打架。那看《百元之恋》的时候会发现这个镜头是非常的晃动的，它是一个从下端拍摄的小仰角，安藤樱和饰演她妹妹的角色在画面的上方，这个角度加上她的抖动的拍摄，本身就会有一种挨打的视觉体验，会让观众生理上直接的感觉到不适。那对比《热辣滚烫》，《热辣滚烫》在拍摄他们打架这场戏是一个接近于平视水平视角，镜头的取景更加端正，也没有晃动的感觉。第二个段落是在打工场所的这个性骚扰男，在拍摄聊骚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百元之恋》一直伴随着非常聒噪的这个商品促销的背景音乐，另外两个人所处的视觉空间是在柜台后面非常狭小，可能就一两平方米的场所。那这个性骚扰男是不断的在女主角身边从左边绕到右边，又从右边绕到左边，由于空间非常狭小，这个女主角会有一个无处闪避的感觉，在视觉和听觉上给观众造成了一种双重的烦人。当时我在看的时候，那个段落其实这个性骚扰男的言语中没有直接的性骚扰，但是就已经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不舒服了。另外呢，电影是直接的拍摄了性侵的视觉段落，拍得非常残酷，作为观众会感觉到很强烈的不适。这种不适的体现它不是像热辣滚烫一样，热辣滚烫是通过不同的事件不断的堆积带来一个巨大的冲击感，而《百元之恋》它是一个单独的事件，通过深入的描写它的残酷性去处理它所能够带来的这个冲击。在表演的设计上呢，安藤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演员，她赋予了这个角色非常微妙的一些气质。在前期的形象上，大家可以看到安藤樱在走路的时候常常是靠着栏杆的，她的身体呈现一个侧身靠在一个栏杆上的一个扭曲的状态，观众一眼看过去就感觉这个人没有什么主心骨，就是一个畏畏缩缩的样子。像可能很多人会小时候会被家长提醒说你怎么都不抬头挺胸，就看起来 就是那个状态，这种肢体动作的设计，在台词、在面部表情以外呢，对于观众对这个角色的体验和进入，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贾玲她可能在这方面上就会有一些缺失。对比起来，我们可以发现，类型或者说商业电影相对来说不会给观众不舒服的视听体验，通常来说还是会用比较舒服的色调、平稳的镜头，倾向于通过台词和面部表情去给予观众信息量的展示。我不太喜欢用高级与否来形容不同类型的电影，不过相对来说，在相同时长内，通过更多的方式和手段去提供密度更高的可供解读的有效信息量，我认为对于创作者和观众都是有更有挑战性的一些尝试吧。另外想说的一个点，也是刚刚就是提到，可能跟茫茫在理解上稍微有一些分歧的地方。文艺片会用更弱化戏剧性的方式去处理冲突，看《百元之恋》的时候，可能大家也会觉得没有什么爽点。包括女主角被性侵完了以后，她在街上报警，但是这个报警就没有后续了。这个案子解决了吗？电影是没有拍出来的。然后女主角打输了比赛，也好像没有像贾玲一样完成了一个对自我的挑战。我在这里其实并不是太觉得说她跟她的前男友是互相理解的关系，因为镜头给到了好几个好几秒钟的时长，是她很想甩开那个男生，就她前男友的手，但是她没能甩开。我倾向于她在那个场景中，其实对她的这个肢体触碰也并不是非常的愿意的。但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它能够提供给更多义的解读吧。我觉得茫茫的解读和我的解读都是可以被放在文艺片中去进行理解的。院线看一些文艺类型的电影的时候，也常常会有在结尾的时候听到观众问：“这就完了？就完了吗？就这样了吗？”就好像这些情绪是扔不出去的，悬而未决的。这是文艺片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地方。那《百元之恋》比起《热辣滚烫》其实沉重了很多，看《热辣滚烫》会被感动，会被激励。据说这个电影上映以后啊，有很多健身房就是接到了关于拳击学习的咨询，比平时多了很多很多。可以说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被贾玲激励到，但是看完《百元之恋》不会给观众那种感觉，影片留到最后还是空旷虚无，对生活是无能为力的。他其实给我的是这样的感觉：商业电影它会提供给观众情绪释放的空间，至少要有一些爽点、一些情绪的发泄。但文艺片它很少主动的给观众这种感受，它会留给你更加模糊的地带。你想要理解成它是虚无的也可以，想要理解成它是温情的也可以。它会给你更多的、更广义的对于影片或是人生或是关系的理解。可能有一些对文艺片感兴趣，但是不知道如何入手的朋友，可以从对比着看这两部电影，就会体会到其中的一些差别。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聊了这部电影，就是很难避免就要聊一下围绕着电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讨论，在影片有很多电影之外的话题度。包括贾玲的减肥也围绕这种贾玲减肥到底给电影带来了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我先抛出我的结论啊，就是电影并不是一个空中阁楼，并不是真空当中的艺术，电影是具备社会性与政治性的表达的，甚至有可能我觉得它是当下最具备社会性的艺术表达形式，甚至没有之一。所以我认为不存在那种完美技艺但不具备有导演个人倾向，无论它是鲜明的还是隐晦的这种作品。波兰斯基可以拍《我控诉》作为一个虚空的回应，那贾玲为什么不能拍《我减肥》呢？就算贾玲把自己的肉身作为奇观，搭配电影作为噱头，商业片中以女性暴露甚至虐女作为噱头的电影少吗？导演以自身经历或者是真实事件改编作为噱头的电影少吗？不能因为有些电影搞了噱头，但是失败了也没人关注，就当做这些东西不存在吧。
其实对我而言啊，就是贾玲她把自己的这个自身跟角色深度的绑定，对我来说，她的这个反作用是在什么地方呢？我能理解她的正面的效果，我觉得是非常震撼的。包贾玲她自己自身哈，跟这个乐莹的呼应的点是在于对身材的困扰，以及她不得不以一些喜感的形象去承受别人的冒犯，还有以及性魅力的流失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呼应的，但是呢， 对我来说，它的代价是什么呢？观众会出戏，就是他转念一想，就是你贾玲其实是个行业顶级的成功人士啊。就算你电影里表现得这么惨，但实际上你承受的就是减肥跟健身的痛苦嘛。那你怎么能真的代言底层小人物呢？他身上会把他所绑定的这个人的角色，这个底层的遭遇、境遇给冲淡掉。包括片尾，他把他真实的减重过程给放出来，很多人会觉得反感，说我来电影院又不是来看你的健身 vlog 的，其实也正常，这就是贾玲呢跟乐莹角色深度绑定的一个副作用吧。
其实毛毛这个角度的思路，我是没有，就是我是不太有想到的，因为其实是这样，对，我自己是在，如果我们要做节目的话，我就不会去看这部电影的相关评论，就是避免影响我自己的写稿或者是观点。那但是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就是在《热辣滚烫》的豆瓣影评下面，它的前排有很多男性影迷的挥斥方遒。我虽然没有点开看，但我觉得里面大概不太会有包含毛毛刚才说的这个角度的内容。
对，应该是没有了吧？我虽然没有看啊，但是这我刚刚说的是我比较个人的一个想法。
对，就是我其实我能理解。有一些男性会觉得说，把自己的肉身作为一个噱头是一个取巧的方式，但是我想说的是，电影它就这部电影本身，无论从任何维度上来说，哪怕这里没有贾玲减肥的这个桥段，我都认为它是一个合格的工业产品，它的剧情很完整。完整的故事，然后完整的这个内容，完整的人物塑造。那在电影之外，贾玲是把自己当做一个产品去打造的，这种勇气、决心和执行力，我认为是非常耀眼的。贾玲她显然是一个有蛮好的市场嗅觉和商业头脑的人，而且她有很强的学习力和执行能力。无论是李焕英还是《热辣滚烫》，其实她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当中都抽取了相对动人的那一部分，同时打造出了能够具备普世情感，让大家都能有一些感动的作品。实际上，我想说的是，想把自己的肉身作为一种奇观，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那么取巧。能把项目做成，本身就需要一个巨大的意志力，而意志力也是一种天赋。我作为一个意志很薄弱的普通人，我就很清楚这一点。我想减肥，我就减不下来。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够做到，想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作品去打造，就能够打造成功的这个能力。大家应该也记得，拍完这个《宇宙探索编辑部》，有一个很出圈的访谈，是孔大山说自己累死了，自己再也不想做导演了。起码在这点上，贾玲所展现出的能力，她就已经强过了很多人。我想说的是，看电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拍电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普通人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其实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除了故事本身以外，贾玲她本人去借助这个电影完成了她自己个人的转型，她本身真的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我看我微博上的很多友邻啊，都说，尤其是女性，都说自己被贾玲深深的打动了。就不说我们普通人了吧，其实你说她作为一个演员、导演，她已经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她已经是行业顶级了，她还能有这么大的意志力跟驱动力以及执行力去完成他自己自身形象这么彻底的一个转变，你换了其他的谁有谁真的做到了呢？那你倒先做一个出来看看呀。我自己本身对这部电影还有对贾玲这个人也好，我觉得是非常受到鼓舞的。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关于《热辣滚烫》这部电影所想要讨论的相关的内容。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下一次节目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希望这一期。